各位弟兄朋友们早安，很高兴我们今天有黄光贤牧师来我们中间。那么黄牧师是我的学弟嘛，
是
神学院的学弟，但是后生真的跑到前面，感谢神，神重用他。他是在刘同牧师那边，他是家庭事工的负责人。两年前他一台巴士来我们中间与我们一起聚会，今天他带了整个生命和灵粮堂弟兄姐妹跟牧师的祝福来我们中间，他要为我们来讲我们家里面如何能够夫妻恩爱，如何我们能够家庭和睦幸福美满。我是第一个需要洗耳恭听的，来，时间交给你。
余牧师，各位弟兄姊妹平安。很荣幸可以到这个地方来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神的话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我们刚刚也读过，我们再来读神的话。以弗所书五章22-2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是教会的头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是顺服丈夫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在这个世上有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组织是由神亲自所设立的，一个是家庭，另外一个就是教会。在创世纪2:18，耶和华神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。神看到他所创造的第一个男子叫亚当，他说他独居不好，要为他造一个配偶。神果然按照他的话造了一位女人，同时也把这一位女人亲手交在这一位男人的手中，让他们组成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家庭。主耶稣也在马太福音16:18说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可见在神的心里面，在我们主耶稣的心里面，教会跟家他都非常非常的看重。阿们。阿们。告诉旁边的弟兄姊妹说，你要看重你的家庭。
你要看重你的家庭。
然后再跟他讲，你也要看重你的教会。
你要看重你的教会。
因为我们的神，因为我们的主是何等的看重家庭，何等的看重我们的教会。
是的。
我们可以说教会跟家庭是神给我们最大的一个祝福与恩典。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可以在家庭里面来享受弟兄姊妹，可以享受家人给我们的爱与温暖。我们在教会里面也要活出那个合神心意的生活，我们在家庭里面也要活出那合神心意的家庭生活。是的，在教会生活，在这个家庭生活里面，我们都要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，可以来荣耀我们的主。但是我们要如何才能拥有一个幸福美满合神心意的家庭呢？我们到底要如何才能够来建立这样一个荣耀主名的家庭呢？我们今天就要从圣经里面的一个人物，从圣经里面的一个家庭来看，我们要如何的来建造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。圣经里面有一位非常蒙福的人，他的名字叫做亚伯兰，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。神祝福他说，我要让你成为一个大国，我要让你的名为大，同时我要祝福你，你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，天上的星那么的繁多。其实一直以来，亚伯兰和他的妻子叫撒来，他们心中最大的一个盼望就是能够有一个孩子。 他们求的不多，我只要一个孩子。他们不断的向神求，他们也很努力，他们努力祷告，他们也努力的想要孩子，可是一直都没有。但如今神给他们一个应许，要给他们后裔，而且这后裔要非常非常的多。当他们听到这个应许的时候，他们心里非常的高兴，非常的喜悦，他们就满怀信心耐心等候。是一年过去了，两年过去了，整整十年的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。但是没有孩子还是没有孩子。眼见着这两位老夫老妻年纪真的是越来越大，甚至在圣经里面说撒来的月经都已经停止了。两个老人再加上月经停止了，代表能不能生了？生不了了。眼见着神的应许好像就落空了，他们怎么等等不下去，越等只是越没有盼望而已嘛。神你说要给我，怎么我还等不到呢？于是做妻子的撒来就想要用一个方法来使神的应许能够应验，于是他就要他的丈夫亚伯兰和他们从埃及带回来的一个奴隶啊，这个女的啊，名字叫夏甲，那我们称她做使女夏甲。他就要他的先生，他的丈夫亚伯兰和他的使女夏甲同房生孩子，因为这个使女是属于主人的嘛。那如果透过他生的孩子，这个孩子也是属于主人的嘛。那虽然不是自己生的，但还是属于自己的孩子。于是撒来就要亚伯兰跟这个夏甲同房，果然他们怀孕了。这位夏甲怀孕了，哇，这是一个天大的喜事，对他们这个家庭来讲，他们盼望了好久，终于子女夏甲怀孕了，这是喜事。可是这位使女因为自己怀孕了，就轻看她的祖母撒来。什么叫轻看呢？轻看就是瞧不起。本来她是一个奴隶，是个使女，但是我能你不能，因此就小看轻看她的祖母。这个作为祖母的撒来本来是很高兴的，我的使女怀孕了，这是喜事。可是他对我态度改变了，他看不起我，所以他就满怀委屈啊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就跑去找亚伯兰干什么？当然是诉苦啊，啊，那个使女怎么样轻视我等等等等。结果这个做丈夫的亚伯兰怎么说？他说使女在你手下，你可以随意待他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爱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吧。哇，这个撒来听了之后就尽情的苦待夏甲，尽量的虐待他，谁叫你轻看我呢？啊，你罪有应得，不晓得你的本分是什么，这叫做罪有应得嘛。所以他就尽情的苦待夏甲。结果夏甲终于有一天他受不了了，就离家出走。我们刚刚讲说亚伯兰是一个蒙神大大祝福的人，照理说他的家里是不是也同样要蒙受神大大的祝福呢？是吧？神祝福我当然要祝福我的家，因为我们神是乐意给的神嘛。但我们却看到亚伯兰的家庭里面充满了危机，充满了问题。小老婆看不起大老婆，大老婆欺负小老婆，小老婆受不了离家出走。哎，不要忘了小老婆的肚子里面什么啊？他们盼了好久的小 baby 啊。所以是不是一个人跑，是把他们家全部的盼望怎么样 再离开这个家。为什么神所祝福的人，神所祝福的家庭却没有得到这样的祝福呢？难道神的祝福只是说说而已吗？你相信神要祝福我们，会不会把这个祝福拿走呢？不会的，因为我们的神说话算话。你知道什么叫说话算话吗？神的一个属性叫做他是信实的神，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，神说过的话，神给我们的应许永远不改变。阿们吗？可见蒙福是一个事实，是神要给我们的。但为什么这么蒙福的亚伯兰和他的家庭却没有让神的福显明出来呢？问题不是神，问题乃是出在亚伯兰身上，问题乃是出在他的家庭里面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要思想，很多人说我爱主，我很爱主，那为什么我没有感受到神给我的福呢？其实从这里我们就要思想，我们的神一定给我们福，那我们没有得到，那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？我们今天如果要领受神的福，我们必须把那个问题的症结把它找出来。如果我们不知道，说真的，我们真的是活得糊里糊涂，我们永远不知道。那么神要赐给家庭的福是什么呢？怎样一个福可以临到家里面，让我们的家庭成为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呢？我们知道家庭婚姻是神所设立的，神设立不是说你们结婚就好然后就不管你，不会的。我们的神一定把蒙福的属灵的话语、属灵的原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。一个家庭蒙福的秘诀其实就在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，那我觉得太重要，我们再来读一遍好不好？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，我们一起开口大声来读。你们做妻子的，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基督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神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丈夫在家里要活出丈夫的样子跟职分。丈夫是家里的头。什么叫做头呢？什么叫做头的呢？其实做头的就是代表他是做带领的，他在家里讲话要有分量，在家里他说了算，他是做决定的，他是做带头的。有没有权柄？很有权柄。好，那什么是妻子的本分呢？顺服。顺服谁？自己的丈夫啊。等一下我们再好好讲怎么顺服自己的丈夫啊。今天做丈夫的一定要好好听啊。哦，这是对你有益的啊。虽然没有讲到子女应该怎么做，但是我们都知道了，连妻子都要顺服丈夫，做仆人的应该怎么样？更要顺服主人，对主人一定要尊重。但是我们看到这一家人好像都没有遵照这样的一个属灵原则。做使女的下甲，他应该尊重他的祖母，他应该顺服主人的带领。可是我们看到使女下甲因为自己有了身孕就怎么样？轻看他的祖母。对的，就是骄傲，我行你不行，我就看不起你。诶，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人吗？哦，当时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。如果有啊，主啊，让他生命改变啊！ 我们不能轻看任何一个按照神形象跟样式所造的人，阿们吗？哎，你一定要尊重再尊重，这是属灵原则。如果以前有，哦，主啊赦免我，从今之后不再有了，阿们吗？好，这家里的头是谁？亚伯兰吗？但是从刚刚的事情的描述里面，我们看到这家里的头到底是谁啊？谁比较像头？好像那个撒来比较像头，哎，好像这家里面都是在做主，哎，然后等了一年两年，等了十年之后，谁先出来做事情？撒来马上跳出来，哎呀，这个神啊，你看到我们两个越来越老，连我那个月经都没了，怎么生啊？生啊，你那个应许好像不能成就了，干脆我来好了，我来替你想办法，好让你的应许可以怎么样成就嘛，可以应验嘛。好，他就想了一个方法，就把他生先召过来，亚伯兰过来过来，你跟我的使女夏甲同房去了。亚伯兰不吭声，一个老婆不错，两个更好。啊，你千万不要说阿门啊！亚伯兰跟夏甲都很顺服，他果然就同房。撒来又说要生孩子，他们还是很顺服，他们就生孩子。虽然后来他受了委屈，跑去跟亚伯兰诉苦，亚伯兰连气都不敢吭一声。他说：“你是大的，你是大老婆，我们家里你说了算，你要怎么对待夏甲，你就看着办好了。”他把管理的权柄通通给了撒来。这个家里头不像头，那个做妻子的也不像妻子，更别说那一位使女了。神一个建造家庭美好的蓝图放在我们面前，我们照着神的属灵原则去做的话，这个家庭必然兴盛，这个家庭必然蒙福。但反过来，当我们不按照神的话去行的时候，神的福就很容易从我们的手中，从我们家庭里面溜出去了，因为有了破口。今天神非常丰富，要把天上的福倾倒给我们，让我们无处可容，可是我们的口袋破了好大好大的洞。不管给你多少，通通怎么样溜出去了。今天如果你想要留住神的福，你应该怎么做？把你的口袋缝起来，秘密的把它缝起来。神给多少我都要，阿们吗？你都要。我觉得基督徒很不敢啊，跟神要，你大大张口，神就大大给你，你相信吗？你要相信蒙福，那我们就按照神蒙福的原则来做。神说你们做妻子要顺服丈夫，从现在开始我们来学顺服。神说那做丈夫的是家里的头，那我们做头的好好做出头的样子来。所以要跟大家分享蒙福，家庭蒙福就是要告诉你，你做丈夫的在家里面要如何照神的心意做丈夫，同时要告诉你，你们做妻子的要照神的吩咐，照神的心意来做妻子，阿们吗？所以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要照神的心意做丈夫，好不好？跟旁边如果是弟兄的话，劝勉他一下，要做大丈夫。真的要常常祝福我们的弟兄，哎，你要做大丈夫。阿们。以弗所书五章23节， 好不好？我们大声来读好不好？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很清楚告诉我们，神在家里面设立谁做头？丈夫。丈夫是家里的头。头，我们刚讲过，头是很有权柄的，头是做带领的，头是发号施令的，头真的很有权柄，怪不得很多人都喜欢做头。在家里要做头，在工作职场上也要做头。你看小朋友玩在一起也有孩子头，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人喜欢做头，因为大家都听头的，做头的有权柄也很威风。但神把权柄给这个做头的，难道是要他作威作福吗？当然不是。你看亚伯兰在这家里到底很有权柄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当神在呼召亚伯兰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的时候，亚伯兰顺服，亚伯兰顺服神，他就跟全家说，我们跟随神吧，我们离开加勒底的乌尔，往那个神所我们只是我们去的地方。全家人就听他的，连根拔起，离开加勒底的乌尔，往迦南地去了。到了迦南地，其实亚伯兰做头的很大的压力，你知道做头的很大压力，你相信吗？不相信的话，问问你们余牧师就知道了。真的压力很大，教会下一步应该怎么走？万一我做的决定做错了怎么办？我走错路了怎么办？心理压力很大。但是亚伯兰做一件事情，他每到一个地方他就筑坛献祭。筑坛献祭的目的干什么？求问神，神啊，求你告诉我，我应该怎么走。好，亚伯兰对全家说，我们来筑坛献祭求告神吧。全家就一起筑坛献祭求告神。后来亚伯兰决定往南地去，往南边的一个地方去，全家也就跟着亚伯兰到南地去。结果没想到到南地去的时候，发现那个地方发生了大饥荒，哇，待不下去了，怎么办？亚伯兰决定说，我们下埃及去吧。全家人说，好，我们下埃及去吧。你们发觉亚伯兰真是家里的头，他怎么带领，全家就怎么跟随；他怎么说话，全家都很听话。因为神在家里设立亚伯兰做家里的头，所以第一个做头的是神所设立的，他很有权柄。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是，做头的要用舍己的爱去爱家人。做头的要用舍己的爱去爱家人。我们来读一节经文，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，一起来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我们刚刚讲做头的很有权柄，也很威风，因为神把这样的权柄赏赐给他，他在家里可以说是说了算，他是做决定的，他是做带领的。但是当我们在使用权柄的时候，神很特别的提醒我们这些做头的，你要用舍己的爱去爱家人。你要用舍己的爱去爱家人。那什么叫做舍己的爱呢？舍己就是放下自己，就是没有自己。我为了爱我的家人，我愿意放下自己，连命都可以放下来，这叫做舍己的爱。如果连我的命都可以放下来， 那我的权力可不可以放下来？当然可以，我命都给你了，还有什么不能给我们？神独爱我们，连他的独生爱子的命都送给我们了，还有什么不能送给你的呢？阿们吗？好，如果我连命都可以放下来，我的权力我可以放下来，我可以把因为爱太太的原因，我愿意洗手做羹汤。哎，我在我们中间，你是天天帮太太洗碗的，请举一下手。啊，不要天天啦，偶尔帮太太洗一下碗的。哎呦，有，你看，哎呦，我们教会要复习，哎呦，两个，哎呦，不得了了哈！希望从现在开始，更多人全部都来。
现在问偶尔被太太洗。
哇，这个云牧师是我的榜样啊！就昨天有机会到云牧师家的时候，就觉得好温暖啊，真的是看到一个仆人家的一个榜样啊，跟牧师坐在一起是非常喜乐的一件事情。阿们吗？哎，感谢主这样的一个福分啊。是的，真的，我们做弟兄的，我一直劝弟兄们啊，太太如果能够有笑容，这样的丈夫是最幸福的。真的，我不骗你，当时就是因为我的师母一句话，我洗碗直到如今，真的很有智慧。因为以前刚结婚的时候，当然是他洗，对不对？那洗洗他每次洗碗，我就在旁边看啊。那因为我妈妈是受日本教育的，所以在家里我不用做家事，我只要负责读书就好了。结婚习惯了嘛，啊，当然是做姊妹的在那洗碗。她有一天就跟我讲，哎，老公啊，你希望你每次牵我的手是细细嫩嫩的吗？我想了一下，她当然希望，哪一个做丈夫不喜欢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她只告诉我一句话，洗碗手会变粗，从此之后都是我洗碗，直到如今。我发现一件事情，我洗了二三十年的碗之后，我的手比他还更细。当我发现这件事实的时候，我们家的碗谁洗？还是我洗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每天都面带笑容，他面带笑容，那就是我们全家的幸福。阿妹吗？所以弟兄们，洗碗的弟兄有福了，阿们吗？阿们，阿们。讲到哪里去了？洗碗的事。是的，舍己的爱。我连命都可以舍下来洗个碗算什么？我可以放下我的权利，我可以放下我的喜好，这叫做舍己的爱。今天你要权柄，要先看看你的家人。你希望你在你的妻子面前你有权柄，那就要问你太太，你有没有用舍己的爱在爱他。今天你希望在你的孩子的身上可以显出你的权柄，那要先问你的孩子，我的爸爸有没有用舍己的爱来爱我。如果有的话，你在家里自然有权柄，但如果没有呢？你很容易就失去了你的权柄。我们来看一段经文，创世纪的十二章十一到十三节，这里讲说，将近埃及，亚伯兰就对他的妻子撒来说，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，埃及人看见你必说，这是他的妻子，他们就要杀我，却要叫你存活，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，使我因你得平安，我的命也因你存活。好，我们这个经文是继续打在这个地方。好，亚伯兰带领全家到了南地，到南地的时候发现那个地方没办法住，因为有大饥荒，所以亚伯兰就决定说，哎，我们到埃及地区吧。这篇经文告诉我们将近埃及，有没有看到将近埃及？ 将近埃及，我想请问你进埃及了没有？快到了，但还没有进去。将近埃及的时候，亚伯兰突然发现，哎，进去有危险嘞，很危险嘞，他们可能会杀我哎。为什么？他说，我的妻子撒来容貌俊美，哇，长得太漂亮，太漂亮，虽然有些年纪，但还是非常漂亮。这个埃及人看到撒来长这么漂亮，想要把她霸占，想要把她抢走，但是看到我是她丈夫，为了抢她，很可能就怎么样，把我杀了。亚伯兰是做带领的，我们刚刚讲说做带领的是头，有权柄，但是有权柄的人应该用舍己的爱来爱家人。将近埃及的时候，他就知道进埃及会有危险。这个时候你是做头的人，应该怎么做？前面有危险嘛，那我应该怎么样？不要进去，不管你的理由是什么，我不要进去，好吧？环境不得已逼得我非要进去不可的话，那到底应该是谁去面对那个难处呢？去面对那个危险呢？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啊，是做丈夫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是做头的嘛。结果亚伯兰他看重自己的平安，看重自己的生命，比他太太有没有被抢还来得重要。你们看到他没有求神。弟兄姊妹啊，亚伯兰是神所拣选的，亚伯兰也是蒙神大大祝福的人，但是他碰到危险的时候，他去找谁？他去求谁？求他妻子。你有没有看到他没有去求神呢？他去求他老婆，拜托你说说谎，说你是我妹妹，我不是你丈夫。他一直说不要讲我是你丈夫，我是你哥哥，我要因你得平安，我要因你存活。请弟兄姊妹留意，我们是因谁得平安？我是因耶稣，我是因神得平安，我是因神得生命，阿们吗？但是亚伯兰却让我们看到这位信心之父这么软弱，碰到危险的时候他去求自己的妻子，他看重自己的生命，看重自己的平安，而不顾家人的平安。万一我的太太被抢走了怎么办？将近埃及还没有进去，他就知道了，但是他却把他的妻子给推出去，他自己躲起来。神设立亚伯兰做家里的头，但碰到事情的时候，他把那头缩回去了，像乌龟一样。做头的把头缩回去了。亚伯兰因为没有用舍己的爱去爱他的妻子，爱他的家人，以至于他头的那个权柄就没有了，以至于这个家庭会遭遇到这么大的难处。第三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做头的，做头的要去勇敢的面对问题，去承担责任。做头的要勇敢的去面对问题，承担责任。从刚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，我们可以看到亚伯兰碰到问题的时候把自己的头收起来了，他不敢去面对，他只想到太危险了，太不安全了，对我的性命是有害的，我没办法得平安，于是就把撒来推出去。撒来推出去是要面对问题的，是要去解决问题的，是要去承担那个全家人安全的责任呢？撒来是被迫做头，你有没有看到？为什么撒来后来在家里讲话这么有分量？全家他说了算，什么？因为亚伯兰把他推出去了。你做头吧，你去做 那个面对问题的人吧，你去做那个处理问题的人吧，你去承担那个责任吧。
当他把他推出去的时候，这个头的位置已经改了，越离神就越远了嘛。也许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，特别那做头的，心里也会借声音说，牧师啊，你也知道我很想去面对问题，我也很想去承担那个责任，但牧师啊，你不知道我面对的问题有多大，那个问题到底有多大的困难你不了解，所以你在台上你可以这么说，我很想但是我没有办法。但弟兄姊妹，不要忘了我们是有神的人，我们不是靠依靠势力，也不是依靠才能，我们是依靠什么？神的灵方能成事。我们靠的是神。你还记得亚伯兰，亚伯兰当时他们到了迦南地的时候，这个地方我从来没来过，跟我们那边太不一样了，这个做带领的，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压力很沉重的，怎么办？我不想往哪里去。主啊，那万一我走错路了怎么办？我带到死人族那边去怎么办？很危险的。当亚伯兰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件事情，我觉得太棒了。他做什么事？我们刚刚讲过，筑坛献祭，求问神。我碰到不巧的时候，我来到神的面前，主啊，请你指示我当行的道路，请你给我智慧来做一个最正确的决定。求主保守我，求主怜悯我，求神带领我。请问神，你有没有听他祷告？有耶。所以他在迦南地的时候，每到一处都求问神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带领他走的是一条恩典的道路。我们刚刚不是唱诗歌吗？这是一条盼望之路，这是一条恩典之路，阿们吗？但是你要走一个恩典道路，盼望之路，你必须要干什么？筑坛献祭，求告神。因为神永远有答案，神永远知道你人生的方向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特别是我们做弟兄，要鼓励你，不是要你用你自己的聪明能力智慧去面对问题，去承担责任，我们乃是靠神嘛。当你愿意很谦卑的带领全家一起来求告神的时候，神必定要带领你可以去面对问题，解决问题，神必然让你能够承担责任。有一节经文我觉得太棒了，我们应该把它背下来，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，我们一起大声的来读好不好？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哎，投影片还是继续放着。这边讲说超过我们所求所想，你要不要经历？你要经历之前，你一定要有所求，你一定要有所想，所以神工作的时候才能够超过你的所求所想。阿们吗？什么叫做所求所想？祷告嘛，我跟神求，我心里到底想什么？主啊，求你按照我所求的，按照我所想的来为我成就嘛。这边应，这是一个应许耶。这边讲说神能代表他有能力，对不对？神能够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什么？哎，你要知道你的神是有大力的神，哎，不是小力。哎，很多弟兄姊妹说，哦，问题太大了，问你怕你就做不到，啊，那事情如果太小又不好意思麻烦你，啊，干脆我都不要，那就太可惜了，那是魔鬼撒旦在欺骗你。我们的神是有大能的神，我们的神也是有大力的神。这大力的神住在哪里？这边告诉我们，在我们里面运行在我里面的大力，要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怎么样？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现在问题是我们不所求也不所想，即使神为你做的大事你也不知道，你会说啊，那是恰巧刚好我运气不错，经常这样子。但是今天如果你有所求，你有所想，你就会得到神给你那个超过你所求所想的福分。阿们吗？就刚刚我们云牧师带领我们祷告，这是前阶啊，充满什么？充满偶像，充满那个酒吧，充满了许多的罪恶。我们不要只是咒诅他们，我们该怎么样？我们起来祷告，我们的神是什么？有大能的神，我们神是有大力的神，他听我们祷告，除非你不求，除非你不想，只要我们肯求，只要我们肯想，我们神必按照他话语的信实来祝福我们。阿们吗？所以在家里面，神设立我们的弟兄做家里的头，愿我们每一位做头的可以按照神的心意来做大丈夫。阿们吗？接下来要特别为对姊妹来说，我们姊妹也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做妻子。那神在我们生命里面，在我们做妻子的里面，到底要我们来学习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节经文，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你们做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神给我们姊妹有一个属灵功课，两个啦，我们先讲第一个。第一个就是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神要我们做姊妹的务要顺服自己的丈夫。有时候我们发现顺服主比较容易一点，顺服丈夫很难。不是不容易而已，很难。为什么？非常难啦。因为我姊妹会觉得说，我的丈夫好像没有聪明，我的丈夫好像也没有能干，不像我这么能干，而且我丈夫每次做决定通常是做错的。既然他又不聪明又不能干又常做错决定，那为什么要我顺服他呢？主啊，你说什么我都顺服，我丈夫所说的跟他做相反就对了。为什么我要去顺服他呢？但姊妹我告诉你，请问属灵的功课是功课的话，请问是容易还是不容易的？不容易的，不容易才要学嘛。如果很容易你不用学。今天就是你的丈夫没有像你那么聪明，没有那么能干，也常常做错决定，所以你要学这个功课。哈利路亚，我们的牧师带头说阿们，还这么大声。因为你看啊，神造配偶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刚所读的经文在创世纪二章那边，他说我要为这个男人造一个配偶干什么？帮助他。那有帮助者跟被帮助者嘛，对不对？那我想请问你，是帮助者比较聪明智慧有能力呢，还是被帮助的呢？啊、哦，各位都很聪明，都很很明智。我们就想到一定是帮助的比较聪明嘛，一定帮助的那一个人比较能干嘛，所以你才能够帮助那一位嘛。神设立我们姊妹的目的是要怎么样来帮助那个男人嘛，不是吗？是啊，这是神的话，就是这样子告诉我们的嘛。所以姊妹们，你比你丈夫能干聪明，这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 那我同时要告诉弟兄们、哦、特别是弟兄们，当你发现你的姊妹比你聪明能干的时候，你要满心的感谢主，而且你要很谦卑的接受那位帮助者的帮助。阿们吗？不要单拼我比你聪明我比你能干、哦、不需要，因为神明明就告诉我们他是来帮助我的。那也许我姊妹心里又开始担心了，我的丈夫这么不聪明、啊、不是啊，相对比较上比我不聪明，也不比我能干，而且他做的决定常常是错误的，那牧师啊，这样子我怎么去顺服他呢？姊妹们，我告诉你，神叫你做帮助者，不是代表你不做事，不是的，你比你的先生聪明有智慧，就是要帮助他，你要给他一些建议，你要跟他商量商量，而且你要跟他一起同心祷告，把好的方法，把好的策略，把一个好的决定提供给他参考嘛。但是最后谁做这决定？丈夫做最后决定，因为他是头，他是做带领的，他是发号施令的，同时他也是承担责任的人。阿们吗？就像亚当，请问到底是谁先吃那个禁果？谁？其实那个时候他还不叫做夏娃，那时候他还是叫女人。夏娃是人犯罪之后，亚当帮他取的名字，是女人呢、欸。哎，这个蛇来引诱这个女人吃禁果，对不对？哎，如果你好好去数那个经文哦，你知道有几节经文吗？我这个魔鬼撒旦整整用了快五节的经文，然后吃了那个分别三恶树的果子。那我想请问你，那个亚当吃禁果花了几节经文？什么一节？你太看得起他了。没有，那个女人把果子给他，他问都不问拿来就怎么样吃了。所以你说男的比较聪明比较能干还是女的？至少姊妹们还用了五节经文，弟兄一节都没有吃了。说是就是，因为我们做弟兄的都很相信我的姊妹，你给我什么我都吃。但是你们发觉，明明先吃的是夏娃，是女人，后吃的是亚当，但是神在追究责任的时候先问谁？亚当，亚当你在哪里？他先问亚当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亚当是头，神一定先找头。阿们吗？所以我们做姊妹的，我们来学顺服吧。顺服的功课不容易学，但是你要帮助他，你要帮助你的丈夫，你给他好的建议，给他好的想法，最后让他做决定。而一旦他做了决定，我要从心里面顺服，那叫做功课。但姊妹心里又担心，万一他真的做决定，我们全家可能要遇到更大的难处。牧师啊，你说我还要顺服吗？经文怎么告诉我们？神的话怎么告诉我们？要凡事顺服你的丈夫。什么叫凡事？对的顺服，做错的决定顺服，因为这是主你说的。当我把所有好的建议想法都跟他讲了之后，他还执迷不悟，说执迷不悟，就像那个亚伯兰，明明知道下埃及有问题，他还下去。主啊，我学习顺服，我要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，因为主你负责。当我们姊妹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，你学到一个属灵的功课，神也要按照他话语的信实来祝福你，而且要加倍的祝福你，因为你顺服。 你不但顺服你的丈夫，你也是顺服我们的主。主不得不报答你，即使暂时有损失，但相信末后那个祝福一定是加倍又加倍。因为你是个顺服的女子，阿们吗？好不好？我们跟旁边的姊妹鼓励一下，你要做一个顺服的妻子。我们做姊妹的也要凭信心来领受，也要跟自己讲，我要做一个顺服的妻子。你看我们弟兄笑得多开心哦。第二个，神给我们姊妹有第二个功课，那叫敬重，要敬重自己的丈夫，好不好？再跟我们姊妹再提醒一下，鼓励一下，要敬重你的丈夫。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三节，一起来读：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。是的，我们做妻子要敬重自己的丈夫，但是我们常常发现，我们的妻子常常敬重别人丈夫比自己的丈夫多一点。你看隔壁那个老王多好，长得英俊又潇洒，对他妻子又这么温柔又体贴，还会很赚钱呢，还会修马桶做压的。哎呀，你也好好看人家嘛，那个老王多好多棒。你有没有曾经说过这样的话？有，我还讲那么大声。其实做姊妹的啊，其实做姊妹的，我们一定要好好听。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其实做男人的啊，在内心里面，内心的深处里面，有一个极度的不安全感。他最怕妻子敬重我，他心里最害怕的一件事，你知道男人哦，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太太看别人的丈夫比他强。真的，男人啊，只要你敬重他，特别是在外面，你只要给他做足面子，他回家做牛做马都可以。阿们吗？你一定要从今天就开始试试看，一定要给他做足面子。你一定要敬重谁的丈夫？自己的丈夫。当你敬重你丈夫的时候，他才能从那种不安全的那个束缚、那个牢笼里面被释放出来，得自由。阿妹吗？是的，你要释放你丈夫最好的一个方法，就是敬重他。唯有你从心里面去敬重你的丈夫的时候，你的丈夫就有信心嘛，你的丈夫就能够很放心的来做头嘛，你的丈夫就越能够用舍己的爱来爱你嘛，你的丈夫用舍己来爱你，你又这么的顺服你的丈夫，又这么敬重你的丈夫的时候，你的家庭自然和乐，自然美满，自然可以荣耀主的名。阿们吗？是的，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，但是幸福美满的家庭不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，乃是要我们来学习。夫妇二人都有要学习的功课，我们要按照神给我们的原则来建造我们的家庭。做丈夫的要按照神的心意做丈夫，做妻子的也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做妻子。奉主的名来祝福我们的家庭，还有我们的教会常蒙主恩。阿们。我们请低头，我们来祷告。爱我们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的话语宝贝，你的话不是听听就好，乃是要我们听到我们的心里面、心灵里面，也求主帮助我们有能力把它活出来。主啊，你原是要来祝福我们， 主啊，但多少时候因为我们没有照你的话，以至于我们活在那个不和睦伤心的这样的一个地方。求主今天借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，好让我们可以按照你话语的奇妙来做，好让我们可以蒙福。求主按照你话语的信实来祝福我们的家庭，也来祝福我们的教会，好让我们都成为蒙福的儿女。感谢赞美你，奉你的名，阿们。